第49集。而贺吉山军务甚多，每日回来的极晚。沈淑颖有孕在身，时常都已经睡着了他才回来。而自从他怀孕后，他便一直宿在书房。沈淑颖经常在深夜被噩梦惊醒，身边却空无一人，唯有凄清的冷意漫天漫地地席卷而来。偶尔在他沉睡中，会感觉到男人的大手轻轻抚上自己的脸，他的掌心温暖而厚实，让人心安，可少许的温暖却更加深了幽夜的寒冷。这一晚，贺吉山在热河开完会，便一路匆匆回到了北平。回到官邸时已是深夜时分，他推开卧室的房门，军靴踏在绵软的地毯上，几乎听不到丝毫的声音。瞧着沈淑莹熟睡的小脸，他轻手轻脚地为她将被子掖好，眼睛却情不自禁地落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，顿时眉目间神色便一软。他微微一笑，将手套摘下，隔着棉被摸了上去，察觉到孩子微弱的胎动，贺继山全身一震，眸底是从未有过的愣怔。他的手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会吓着孩子，就那样轻轻地放在那里，掌心的胎动是那样真实，简直让他手足无措。坚毅的五官先是惊，再是喜，甚至连沈淑颖睁开了眼睛他都没有发觉。沈淑颖看着他以温柔而爱护的姿势伏在床边，望着他小腹的眼中是不尽的疼惜，他从未见过他有过这样温和的神色，此时躺在那里怔怔地看着他。直到孩子不再动弹，腹中的胎动隐去，贺继山的大手方才在沈淑颖的小腹上轻轻摩挲，抬眸向他看去，见他已经醒了，正眨着眼睛看着自己。贺继山瞧着便笑了，起身在他脸颊上亲了亲，温声道，
是不是扰着你了？
沈淑颖坐起身子，就着床头的小灯，见贺继山黑了也瘦了，原本硬朗的五官更显得棱角分明，黑眸雪亮，虽是在笑可仍是极其刚毅的，眉眼间风尘仆仆。他瞧着极是心疼，见男人的眼底布满血丝，忍不住伸出手抚上他的脸，柔声道，
怎么累成了这样？
贺继山握住他的小手，放在唇边印上一吻，闻言不过淡淡一笑，
这阵子的确事多，外面也不太平，没好好照顾你和孩子，生我气没有？
沈淑颖一笑轻声道，
怎么会生气啊，只要你照顾好自己，心里有我和孩子就够了。
贺继山听了这话，心头便一软，将他揽在了怀里，低声道，
傻瓜，无论我在哪儿，心里也总是牵挂着你和孩子的。
沈淑颖心里甜蜜，忍不住低眸一笑，只将身子与他依偎得更紧了些。贺继山这些日子的确是忙得天昏地暗，一方面江南的浙军统帅刘振坤不甘临水被夺，一直在招兵买马，伺机将临水七省重新夺回，而近日有探子传来消息，说刘振坤花高价从日本购得一批崭新的武器，正打算不日北上。不仅如此，辽军中也是暗流涌动，原本贺继山领着关中军从关外一路打下这江北的半壁江山，这些年来他大力培植心腹，亲手提拔了一批新的高级将领，更是征收了大量新兵，培养大批亲军。可纵使如此，辽军中依旧有不少孟家老臣，当年虽说跟随他一起打天下，可这些年来一直与他面和心不和，比起亲手提拔的亲军，终究是隔了一层。自他昭告天下娶沈淑颖为妻后，辽军中的孟家旧臣更是不满，甚至有的倚老卖老，如杨同魁更是当面说他愧对孟家，愧对孟静荣。另一方面，更有革命组织在诸省不断鼓舞群众，散播谣言，暗中煽动学生，到他操纵内阁，把持军政，以至于各地纷纷闹起学潮，建诸各大报刊。 若不是他早已下令，令官兵不得与学生起冲突，怕是流血事件早已数不胜数，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这段日子他的确是倦得厉害，唯有此刻抱着他和孩子，才让他觉得自己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渐渐地苏醒了过来。他紧紧地抱着他，近乎贪婪地嗅着他发间的清香。
小影，
他闭上眼睛轻声道，
我会打下这天下，送到孩子面前。
沈淑影一怔，望着他的侧颜小声道，
你怎么知道他会想要这个天下？
贺继山唇角微勾，睁开了眼睛低声道，
因为他是我的孩子。
沈淑影只觉得心头乱得慌，他没有接话，只将脸倚在他的胸膛上。他戎装上的武装带冰凉，隔着他的脸他却不在乎，只那样依恋他身上的温暖。两人依偎了片刻，贺继山见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一点，于是将沈淑影的身子放回床上，为他掖好被角道，
快睡吧。
沈淑影却伸出手拉住他的衣袖，软语道，
你今晚不要走好不好？
贺继山眉眼温和，只一笑道，
我就在隔壁，等你睡着了我再走。
沈淑影却还是不依，
你别走，我害怕。
想起那一个个噩梦，性眸中便浮上浅浅的惧意。贺继山收敛了笑问道，
怎么了？
沈淑影说不出口，只紧紧地攥着他的衣裳，就是不让他走。贺继山无奈，只得脱下军装，掀开被子躺在了他身边。许久不曾与他同眠，沈淑影此番骤然被他抱在怀里，只觉得心里一安，忍不住向他怀里拱了拱，柔软的身子是那样温暖，而他身上的幽香更是一点点钻进他的呼吸中去。他低下头，瞧见怀中的他抿着唇角，一双梨窝浅浅洁白的面容上是满满的依恋。他看着胸口便一荡，呼吸也渐渐粗重起来。他竭力压下体内的躁意，唇角一记苦笑，拍了拍他的后背温声道，
别乱动，快睡。
沈淑影轻轻地嗯了一声，闭上眼睛，没过多久便沉沉睡去。这一夜自是再也没有噩梦。
夫人，这杨老先生做寿，您还是穿喜庆些好。
柳妈瞧着沈淑影一袭淡粉色旗袍，腰身那里已明显的显怀，外面披着苏绣斗篷，整个人虽是娇柔温婉，却太过素净。沈淑影闻言微笑道，
柳妈，杨老先生是长辈，我去贺寿如果穿得太扎眼，只怕他们会背地里说季山的不是，我这样挺好的。
柳妈倒是没有想到这一层，此时听沈淑影说来也觉得有理，于是将一枚玫红色的水晶胸针为她别在了披风上，温声道，
那您就别个胸针，添点喜庆。
沈淑影点了点头，刚走出屋子就见贺继山已经等在了那里，看见他便迎了过来，握住他的手，领着他下了楼。
继山，你看我这一身是不是太素净了？
沈淑影摇了摇他的手，想起柳妈的话终究是有些不安。
贺继山回眸看了他一眼，只淡淡一笑说，
不会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
沈淑影莞尔一笑，两人上了车，车队一路向杨府驶去。杨同魁昔年乃孟玉成手下第一员大将，对贺继山有提携之恩，当年贺继山便是投入他的麾下，一步步高升后逐渐成为关中军的核心人物，到了后来更是一手把持了关中军的所有军政大权。近年杨同魁年事已高，已经许久不曾插手辽军中的事务，然而他德高望重，在辽军中极有威望， 以至于今天他做寿，贺继山便提前将军中的事务处理好，领着沈淑颖赶了过来。刚到杨府前的巷口，就见一辆辆汽车早已停在了那里，堵得一条路水泄不通。直到见到贺继山的车，那些汽车才纷纷让道，令贺继山的车队一路驶到了杨府大门口。杨同魁一身玄色长衫，虽年事已高，但依然站得笔直，相貌清瘦，面露威严，正站在厅中与众人寒暄。
贺司令到，贺夫人到。
司仪的声音响起，原本熙熙攘攘的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原本厅中已来了不少辽军将领，此时听得贺继山到来，皆是轰然立正，对着大步而来的男人举手行礼。贺继山一只手仍揽在沈淑颖的腰际，另一只手则对着众人还了一个礼，继而便走到杨同魁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道：
继山来迟，还望杨老海涵。
杨同魁微微颔首，一双眸子却转到了沈淑颖身上。沈淑颖察觉到那抹炯亮的目光，心头微微发慌。就在这时，贺继山回过头对着他温声道：
小颖，这位是杨老，你快见过。
听到他的声音，沈淑颖刹那间踏实下来，上前向杨同魁躬身问好。杨同魁微微一笑，满是长辈的温和，只颔首道：
我真是个好孩子，继山眼光好啊。
贺司令的眼光向来都是顶尖的，他选的夫人又怎能不好？
就听一道娇媚的女声自身后传来，沈淑颖听到这抹声音，身子便一颤，忍不住回头望去，就见一位相貌明丽的女子，身穿织锦旗袍，外面披着玄狐斗篷，妩媚中透着大方，一脸的笑吟吟，不是孟静荣还会是谁？见到他款款而来，大厅里的人皆站得笔直，一如方才见到贺继山一般，脸上无不是毕恭毕敬，甚至连杨同魁也和蔼地笑起来，唤道：
静荣来了。
杨伯作寿，静荣岂敢不来。
孟静荣语音清脆，先是对着杨同魁俯身行了一礼，继而转过身，落落大方地与贺继山夫妇打招呼，仿佛那天在官邸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